圣灵，圣灵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也是今天要讲清楚的。其实以前我们在讲圣灵论的时候是讲过，但这次是因为与基督联合，在这个大题目之下，我们特别要再要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要要大家知道，圣灵的工作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什么地位。第二个就是圣灵是怎样做的。其实刚才已经讲过，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的关系是极其奥秘的，极其合而为一的。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知道，圣灵的名字在旧约很少提到，旧约提到一两次叫圣灵，多半是提耶和华的灵。到了新约以后，他叫圣灵，因为在新约以后他要以一个新的工作，其实也是一个工作的延续，就是说成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往后就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我刚才也说过了，当圣灵工作的时候，父子圣灵是一起工作的，但是以圣灵为主。所以圣灵在世界上，在神的儿女中间，在一切的事情上做工，改变人的心，使人的心归向他。圣灵的名字也是非常有意思，圣灵叫做圣灵，又叫做神的灵，又叫做基督的灵。圣灵是神的灵，就是父的灵，圣灵是子的灵，圣灵又是圣灵，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他如何与父的合而为一，又如何与子的合而为一。以至于说耶稣基督曾经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主就是那灵，保罗说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李长寿就说有一个另外的灵叫那灵，那叫做牵强附会。他的意思，圣经怎么说，耶稣基督主，他成为主的时候，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圣灵，某种意义啊，不完全等于，但是主就是那灵。那么主的灵在那里，原文是怎么说的，灵的主在哪里。哎，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主换成耶稣，大家比较容易懂，耶稣就是那灵，灵的耶稣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就耶稣和灵在某种程度上是互换的。或者说圣灵在哪里，耶稣基督的作为就在哪里，这样一种完全的关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又说，但与基督联合的就是与基督成为一灵。圣灵今天就在地上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叫我们进入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圣灵是我们联合之间的联系，我们进到圣灵里面，我们就叫做属灵的，属灵的就是属乎圣灵的，属灵的人就是圣灵内住和支配的人。属灵的状态就是从神而从圣灵而生，在圣灵的管制下的心理状态。我们不要随便说啊，过去我总是觉得啊，谁属灵谁不属灵，以属灵来判断一个人的灵性的高低，生命的成熟，其实对属灵这个字是一个误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人，只是属灵的程度不同。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他有个很重要的工作，他除了把我们带进基督里，赐给我们生命，同时他也是更新我们的身体。他在我里面做主，他要不断的更新我，或者说他要不断的使我与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各方面的联合越来越完全，是基督的死在我身上体现的越来越深刻。因为死谁死啊，在我身上就是肉体死， 我的肉体死怎么死啊？我一点一点的借着十字架把我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我越深刻的认识到我自我的败坏，我就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从今以后我认识了，我这个隐秘的我又冒出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是这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了。主怎么办？我靠我自己胜不过，只有一件事，我靠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就是靠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联合，与他同死，然后靠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联合，与他同活。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在这一方面又更新了一次。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大功，这把剪刀在我的里面不住的修剪我。所以更新是旧和新的交替，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与圣灵的联合越深，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就越深。所以保罗指责哥林多人说，我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因为你们的所作所行带着大量的肉体的成分。这个字的关键就在这当成，你是属灵的，但是你这个样子太属肉体了，我只能把你当成属肉体的，但你不是属肉体的，你根本上你还是属灵的，只是肉体的东西太多，需要圣灵不住不住的在他们身上做工，直到哥林多人越来越在基督里头联合的越深。所以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圣灵做成的。救赎恩典的运作上头，圣灵和基督是互相依赖的，是不可分开的，只是一个在做的工的方面不同，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不要高举圣灵。
可是高举圣灵正是
圣灵是今天灵恩派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分的高举圣灵，他们就搞不清楚父子圣灵在救赎大工上的同工同行，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单独高举一方面就走错了路，或者走偏了路。而圣灵从另外一方面，它叫做基督的灵，就是他在我身上代替耶稣基督，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就是基督耶稣为我死为我活的大功，借着圣灵在我身上进一步来塑造我。圣灵基督的灵住在我里面，基督就住在我里面，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基督也在我里面，父也在我里面，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灵的联系，父子都在我里面了。这些关系我们今天可能不是很懂，我也不劝大家一定非要钻研这里面怎么进入的，因为这是灵的奥秘，神的奥秘，我们今天不清楚。但是我们所要清楚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成就了神的计划，基督的救赎，改变我，更新我，使我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完全。圣灵在我里面既作为保惠师，圣灵又带领我进入真理，圣灵带领我进入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启示都来自圣灵，整个圣经的启示是圣灵启示的，圣灵把启示的真理向我解开，使我一点点的进入真理里面去认识它，这是圣灵很重要的工作。圣灵只带我进到基督面前，而不带我进到他面前，因为本来父子圣灵就合而为一的。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成一件奇妙的事情？因为神清清楚楚知道，人只能借着救赎才能完全。神所预备的就是神的儿子一定要为我们死，而这一点正好是撒旦最不愿意听的，这一点就是撒旦之所以失败的根源。所以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神的儿子是要打破魔鬼的头，人只能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进到他里面，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从这一点理解，所有的基督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清清楚楚知道这一点，都不可以在这一点上忽略， 不可以在这一点上偏去偏离。我们今天不是不讲在基督里得福，不是不讲在基督里面得恩典，不是不讲基督徒可在地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幸福、恩典、快乐，但是如果离了耶稣基督去谈这些，就叫做成功神学，就叫做为自己而活。为什么我们这么几年以来一直强调又强调？因为我们知道胜过魔鬼，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使我胜过魔鬼，胜过肉体，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圣灵帮助我，我才能够胜过肉体，胜过罪恶，唯有耶稣基督的死与活与我联合，我这个高举自我的这个根性根源才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唯有十字架成就了神的义，唯有十字架成就了神创造的目的。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就是他创造的目的，借着耶稣基督使我得以完成。所以我们反复又反复的来跟大家来交通这个，就是使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到各地去传播什么，我们去讲什么，我们要分辨，靠什么分辨。我们中国今天太多的异端，太多的极端，太多的错谬。最近一个姊妹从美国打长途电话来，她根本不认识我，因为我认识那儿的一个姊妹，她认识，说你找王先恒，她找我，她说我的表妹在北京要全时间侍奉她父母，她母亲很着急，你能不能帮一把？你说这种事人家要全时间侍奉，我怎么在里头拦什么劲儿？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吗？但是她紧接着讲，此人叫某某某，我一听这人我认识。这些年来他就陷在一个异端里头，这个异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就不承认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他认为神的儿子是最先被造的，因为他的完全，所以神就把他提升为神儿子的地位。这就是当初主后300年左右亚流的那个异端，不承认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谁能够救人？哎呀，我说这个人我认识，他也来过我家，我也劝过他，他也不听，这么多年了我还能不能劝他我不敢说。弟兄姊妹啊，异端有很多啊特殊的手段，他们可以把人吸得很紧，使一个异端陷在里面的人离开相当困难。就像我刚才讲神秘主义，多少年以来是多少基督徒、多少天主教徒在里面得到享受啊，那种享受，那种真是超然静坐，那种默想把它带到一种非常的快乐，与神相遇狂喜，那种不可言喻的快乐中间去，人能放弃吗？你们注意注意，近年来最近在三联书店有卖关于神秘主义的一本书，就专门讲中世纪里面天主教徒他怎样在这一种里面得到的快乐。他说有一个姊妹每逢领圣体的时候就进入一种与基督相面对面的极大的喜乐中，他不情不自禁，他非要每次来吃喝等等等等的这种现象，他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追求一种自己在灵里面的高度的快乐，照样是偏离了神的真道，很危险，很危险。就这个异端姊妹里面有一个负责人，就是说他当初就是耶稣基督亲自跟他说话，他享受到一种极大的快乐，他说你以后不要结婚，我让你在地上做不结婚的姊妹的榜样，我让你知想，意思是我让你享受到你首都神与我相处的快乐，这我是相信的，首都神的一定有这样的恩典，但是他是另外一种状况。今天我不敢论断他，我只是说这个小姊妹进来要走另外一条路，我只能跟那个美国的姊妹讲，我说我可以答应你，你告诉他如果他愿意跟我谈，他认识我，当然人家不会跟我谈。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一个使命，就是把神的真理传出来， 使神的儿女真正的进到神的里面，真正的蒙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走进这条路。所以上次我们讲，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舍己，我要不要为基督舍己？耶稣基督已经与自己反对，我要不要反对我自己？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我要不要天天也背起十字架来，在每件事上与他联合？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奥秘的事情，就是他在这些事情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能力、引导，而且无尽的耐心。我们多少次出错，多少次软弱，多少次远离，多少次跌倒，甚至我们不信，圣经怎么说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从不背负自己。我们可以退后，圣经上说，你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后面怎么说的？然而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圣灵说，我在后头挡着你呢，你退吧，你退我不喜欢，可是你不会退到我以外去。所以这样大的一种保证，这样大的恩典，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多么的有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神。神啊，你救了我，我是你的，我可以出很多错，但是只求你在我的身上与我立约，这个约保证我永不离开你。谁已经与我有约了，我要不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他？我们就看见雅各在伯特利与神立约了。雅各以前信不信神？他信神。雅各的第一个阶段叫做相信神，所以他才会要那个未来的应许，以至于不惜欺骗他的哥哥，不惜欺骗他的爸，用人的手去抓神的应许，又要神又要世界，这是宝，这雅各的第一个阶段。然后怎么办？神就把他带到了伯特利，四顾无援，天地茫茫，黑夜笼罩，野兽出没，没有帐篷，没有武器，就有一根杖，躺在野地里，睡在石头当枕头的地方，苦到了极点。真的活得了活不了是个问题。那天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雅各说什么？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是我说耶和华真在这里，你们经过吗？你经过像雅各这句话吗？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体会过耶和华真在这里吗？如果没有，你去寻求。那天雅各与神立约，耶和华若真与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领我回到本地，我就与耶和华为我的神。有人说雅各这小子从来都这么自私自利的，与神立约还要这要那，其实他就没搞清楚雅各什么状况。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他活不下去啊，没人保佑他。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得吃啊，没有神的同在，没得穿呢、啊、不要说回来了。最低要求，而且雅各说按照神的应许向神祈求的，因为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你父以撒的神，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雅各说了，我第二天就被那狗吃狼吃了，我还得福吗？我没得吃没得穿，我能得福吗？我不回来我能得福吗？雅各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求，说你为我成就这一切，我以你为我的神。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大的保证，我要向他怎么说？我们可以有人说像雅各这么俗气，这不俗，很实在，因为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人，对不对？按照你给我的应许，你说过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五谷的仓里，你们的父上天养活他，主啊，我抓住这句话。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主啊，我抓住这句话。耶稣说你们要若也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啊，我抓住这句话。 这都是你说的，我做不到，你让我做到，我与你立约，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借着这一段路程，我把油浇在这块石头上，这里就是神的殿，我的心就是你的殿，求你悦纳我的祷告，引导我的一生。你看看你的神是不是要在你的身上做成像在雅各的身上那样的工作，因为神本来就是预备好要叫我们与他做工作同行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不可以不面对的问题。因为自从我们与基督联合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敬虔的状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敬虔，敬虔是基督徒的最根本的一个要求。所以彼得就曾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说了，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彼得列举了八样对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其中就有谦敬。敬虔是神性的表现，你觉得很奇怪吗？我敬虔向着神，怎么是神性的表现？因为神性里面有一个要我们对他极大的尊重的特点，神就是无限崇高的神，我敬畏他，我敬拜他，我听从他，我顺服他，我接受你对我的启示，我以我的敬虔来回应你。敬虔不仅仅说我去天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读经，在每件事情上去按照你的话去做，敬虔是一种基本的基督徒的心态。基督徒的立场就是我谦卑的在你的面前侍奉，我敬畏你，我在每一件事上去做的时候，我都是敬拜你，我顺服你的真理，我把你的话充充足足地存在我的心里，然后用我的行动反映出来。所以敬虔又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神是圣洁的，我们都要圣洁。敬虔是我相信他的话，我就活在信心里面。雅各敬虔不敬虔？你说雅各不敬虔吧，人家抓住神的话走了一辈子。你说雅各敬虔吧，你净干这种事儿。我想下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要再讲一次雅各了，因为雅各实在是让我很动心，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如雅各。雅各比我们强多了，做神才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神没说别的？因为三位代表了三种道路，都指向神。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雅各的模式。感谢神，神实在是值得我们尊崇的神。我们要在敬虔接受他的福音，仰望他，跟随他，一生一世靠着神所赐的生命和能力走在圣灵引领的道路上，这叫做敬虔。当我们讲的今天这个话的时候，为什么要与敬虔配到一起？刚才我就讲了三个最大的奥秘之二，就是敬虔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整个道成肉身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敬虔，我进到基督耶稣里，我是敬虔的进到他里面，我与神联合成为他的儿女，我是以敬虔的心态做他的儿女。这个极大的奥秘就体现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当我们在圣灵里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同时是在信心里面与基督联合。这个信心是极其奇妙的，真基督徒就有真信心，真信心就有真道。还是那句话，信心、真道、忠心是一个字。你有信心吗？信心来自什么？来自真道。你对真道认识多少，你就有多少信心。 不然就是乱信、胡信。打个比方，我们每次聚会上北边去买包子，因为我认识那个地方有包子。今天中午吃包子，上哪去啊？冲西去了，走了俩钟头回来了，大家都饿坏了，没买着包子。跑哪去了？我上鼓楼去了。我跟你说了，往北去。你对包子铺的认知，就保证你的信心的方向是正确的，你的信心的方向是正确的，就得到了信心的结果，是这样的吧？所以真道就保证了我的信心的准确度，我对真道的认知越深刻越清楚，我的信心越加增，而我的信心越增大增加，我的忠心也就更大。所以一个忠心的人一定是有真道在心里的人，一个忠心的人一定是信他的人，信心、忠心、真道都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一个敬虔的表现。一个人非常的敬虔，表现得很敬虔，他的敬虔就是祷告、读经去做许多的事情，但是如果真道错了，他的敬虔就整个歪过去了。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敬虔是带引号的敬虔。感谢神，赞美神。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敬畏我的主，我有没有在信心里面有极大的享受和恩典呢？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需要知道的问题。我们信了我的主救我，我跟随了我的主，我是不是在我的主里面也能够享受到与主联合的快乐和幸福呢？我想这件事情是绝对一致的。神绝对不要叫我们做那种死信徒，当成教条一样的信，或者像法利赛人那样信，信得很苦。今天很多基督徒很苦，就是他努力地板着自己的意思样子来像个基督徒，而不是从里面自然地表达出他里面的光来。很多基督徒觉得做主的儿女做得很苦，其实如果深刻地进到信心里面与基督的联合里面，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我们想一想，我越认识我自己是罪魁的时候，我对耶稣基督的爱有多深。保罗为什么能够说他要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保罗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的。保罗之所以能达到这个程度，首先一点，保罗对自己的认识，在基督真道里面看见我到现在还是个罪魁，我这个罪魁原来是应该灭亡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得成为神的儿女。你看约翰一书，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当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里面那种喜乐是洋溢出来的，哎，那种快乐。你看耶稣说，约翰说，我们是与神和他儿子相交的，那位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我读到这时，我往往觉得约翰好像在谈他的爱人，那么崇敬的一位，那么爱的一位，多可爱啊！我亲手摸过他，我亲眼看见他。如今他虽然不在我身边，彼得说，我仍然有充满荣光的说不出来的大喜。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我心里做我的主的时候，他时时刻刻与我同在的时候，当我觉悟到他每一步路都为我做了榜样，每一步路都要我去与他联合，他今天坐在天上不是看着我，呵，这一步迈得不错啊，那一步差点，圣灵拿棒子的打一棍，这下不行，得管教一下，不是的，而是他与我同心同行同苦同乐，是这样的一个事。所以我很喜欢说救援那句话，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从来就没有说 你们走吧，我在后头盯着你，而说我与你同行，我带着这样一位爱我的神。所以保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我们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活。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与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彼得说，我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虽不得见他，却是爱他。约翰说，我们是与他相交的，亲眼看过，亲手摸着摸过的。这样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愿意仰望。这种信心里面的联合，我们不羡慕？我羡慕，我实在是觉得太可爱了。这一生一世活在这样一种快乐的里面，不是一种冷淡认同于一个理论的生活，不是一个效忠一个主义的生活，而是在爱里面，在信里面的相交的生活，联合在基督的爱里，满有恩典，满有热情，满有温暖。因为与神联合，与神相交，是我们信仰的冠冕和顶峰。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能进到这个冠冕和顶峰。神要与我同住，有一天这个与我同住会完完全全在新天新地里实现。但今天我们也要知道，他现在就与我同住，我与他同住，这是极其美好。我的心就是圣灵的殿，他住在我的心里。所以为什么古代从古到今天多少圣徒为了基督的缘故就看万事如粪土，为了基督的缘故就不惜把命摆在祭坛上。他做的时候他不需要咬牙切齿，而是一种真是自自然然的就去做，快快乐乐的就去做。就我自己来说，我是个很软弱的弟兄，大家都知道我比谁都软弱。当初我是吓得要命，心跳加速，不知所措。可是有一样，在这样的一种极度的不安和胆怯中，我曾经说过，主啊，你所赐的平安在哪里？感觉不到了。主告诉我什么？我今天说我能体会到，真平安不是感觉，真平安是你去体现出来的，你去做的，你心跳也好，你加速也好，你害怕也好，你往前走，奇怪吗？不奇怪。所以我后来我才慢慢懂得，真正的平安是真正耶稣基督与我同在。耶稣基督经过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极度恐惧，极其害怕，大声哀哭。他有平安吗？他有平安。他的平安是他说，父啊，然而不要以我的意思，只要以你的意思。这个极大的不可动摇的保障，是他虽然有人性里面的软弱，他能面对未来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主，即使我们像彼得那一样曾经三次不认主，即使我像众门徒一样离开神，主都逃跑了，但是最后怎么样？都回来了。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19个门徒逃跑了，两个门徒跟着他，跟着他的那个还不认他。然而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他们怎么样啊？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干嘛？聚在一起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我的主爱我，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得了那至高至圣的生命。这至高至圣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失败的人、跌倒的人得以效法。是我今天纵然很多次胜不过罪恶，多少时候偏行己路，但是那个里面的吸引，那个里面爱的催促，使我走得慢也好，使我今天躺下也好， 反正我滚都在这边滚，反正我跌倒我都是对着你跌倒，我没跌到你以外头去，我还怕什么呢？近来我接到弟兄的一封信，他就说他现在极其苦，非常苦，非常难，丧失信心。但是他说一句话，他说我跌倒你跌倒在主里面，感谢主。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世界上难道没有够用的恩典福气啊？够用的福气让我们去享受？多少人成功了，我难道一定要在世上做这种人？可是这样的恩典，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弟兄说，我可以去得福得名得利得钱，但是我得了我不平安，我不舒服，我不能要，因为我的主在我里面，我是与他联合的。所以受苦也好，忍耐也好，我爱他，我也跟他彼此相爱，我乐意为他赴死，为他流泪，为他悲哀，为他哭嚎，为他疼痛，我害怕，但是我乐意，奇怪吗？不奇怪，这就叫做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同时我还是个人，我不过是一个有人性的软弱的人，但是因为他在我里面，我就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直到有一天，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说坐宝座的时候，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个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数算的是在地上我曾经为主流过多少眼泪，在那一天我们的眼泪被主擦干，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平安，因为与基督联合是在今生与基督联合就已经逐渐逐渐要体会到一种非常奇妙的景象，就是美到了极点，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但在将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在今生。我越进入与他联合，我就越认识他，我越进入他与他联合，我就更深体会到做神儿女的喜乐。所以让我们感谢和赞美，这个在信心里的联合就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里面的最深的泉源，以至于使我们的情感提升到神圣的爱与快乐的至高的境界，而神圣的快与爱与快乐的至高的境界的核心是我主耶稣基督为我的十字架。离了这一点，我不要那个喜乐，我不要那个享受，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假冒，唯独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不能假冒。撒旦可以欺骗我们，他不过引诱我们离开这个核心，他可以伪造快乐，伪造幻境，伪造各种各样的情形，唯有一样他不能够做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一切都建基在这里面。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圣灵，我们与这三位一体的神的相交，是进入了爱的至圣所。这个爱的至圣所就是当年在旧约里面那个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进去一会儿，进去以前他要洁净自己，要分别为圣，然后他才去朝见一下，他的袍子上都钉着很多铃铛，要提醒他警醒，他带着个敬畏的心去看他的身体。但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跌成两半，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朝见他。我记得前些年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就讲到基督徒的三重经历，第一重经历叫院子的经历，第二重经历叫圣所的经历，第三重经历叫至圣所的经历，就是与基督面对面。他说院子的经历就是我们成天在神面前，就是依靠认罪赎罪献上祭物然后得到平安，离开了院子我还生活在世人中间，于是我又去认罪献祭得到平安， 然后呢，逐渐逐渐，我们灵里长进了，我们进了圣所的经历里面了。我们要像一个祭司去服侍神，服侍陈列饼，摆陈列饼，点油灯，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就进到至圣所，就是与神面对面。那个时候我很羡慕，我就还跟人探讨，我现在是不是在至圣所里啊？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在至圣所里。问题是，我身在至圣所里，我的心在不在至圣所？神已经把我摆在至圣所里面了。我面对我的主，我的父，我与他们相交，我与他们合而为一，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奇妙的经验，这都是神的计划，借着人与基督联合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些事情今生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让我们体会，然后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就一切最后成全，让我们有一个信心仰望他，有一个追求跟随他。保罗为什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看见这个标杆，他知道今生他跑到底的时候他一定能达到。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心态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有的心态，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与他联合，在这样的保障下，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往前走，我们该多么的喜乐。不要怕苦，不要怕难，不要怕与自己征战，不要怕世人的白眼，什么都不要怕，只要一件事，主啊，我在敬虔中侍奉，我所做的是按照你的真理去做的，是为讨你喜悦去做的。主，我错，宁愿是我没搞清楚我出了错，我错是因为我没有依靠你出错，但是我的心在你的里面。我想这一点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很好的思考的。而且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一个愿望，在祷告里面把你的心智放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会看见圣灵怎样为你做工。客观上圣灵已经做成了一切，主观上圣灵对我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要有这样一个献上。所以保罗才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喜悦侍奉是当然的，而且是进入耶稣基督了以后一切都应该去做的，但是许多人还没有真正来做，还不懂得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呀？很简单一点，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讲，你把你的心放在主面前，你告诉他说，我在这，请差遣。当初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宝座上的时候，耶和华对他怎么说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说，我可以差遣谁？难道神不知道可以差遣谁吗？但神要我们自愿，神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甘心的把自己摆上。神就要这一点。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肯不肯？在你。神给我们这个权，我们这个主权在什么地方？这个主权就对主说，我肯。当然你也可说不肯，你不肯，神等着你，神给你制造机会，是你再一次说肯。我但愿今天我们聚在神面前，我们来体会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会对大家说，主啊，今天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对你说，我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基督耶稣里既然已经与你联合，为什么要停留在今天的地步，而不进到一个更深的地步？为什么不快跑跟随他？今天所有的艰难困苦试炼，岂不都是为了造就我，使我更深的与你联合吗？我为什么要怕呢？而且在与你联合中间有这么多的喜乐，这么多的平安，这么多的体会，这么多的享受，是迥然与世界不同的。 我要不要感谢神？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会说，我在这里钦差遣了。